首先我要谢谢你们的教会给我有这个机会今天早上来分享神的话语，也在过去的两天礼拜星期五是分别在国语的团契，昨天是在粤语的团契，来跟你们一切的家庭能够分享一个题目，是家庭之道。那么今天是看到你们前面的三排都是青少年们，我看这是神赐给你们教会的福气。你们的青少年们还有孩子们是你们教会的金矿，要好好的，不要浪费神赐给你们的宝贝。那么今天早上是想用刚才所读过的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四章啊，说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来分享一个题目：宣教与一杯凉水。那么这段经文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可能自己有看过，也听过，也查考过很多遍，所以故事的前一段还有故事的后一段我们就没有念出来。那么约翰写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在开始他就讲到，我们的主有一天要离开南边的犹大，往北上去到加利利。那么呢，到了第四节，约翰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么如果不留意整段经文的内容的话，这一节第四节的经文就没有什么特别，因为去到第九节，约翰的继续告诉我们，当时的犹太人是与撒玛利亚人怎么样，他们是不来往。那为什么第四节约翰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如果耶稣是这么的做的话，他会触犯当时犹太人的法律，是犯法。犹太人是看不起当时的撒玛利亚，可能是因为觉得他们不干净，他们没有留着纯正犹太人的血统，他们是混血。所以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是宁可兜一个大圈，也不愿意进入撒玛利亚城。但是这里约翰告诉我们，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有时候做福音传福音宣教的工作，需要我们踏出那一步，需要我们凭着信心或者是道德的勇气，踏出我们认为安全的境界，甚至是因为宣教传福音的缘故，我们不怕受人的批评，冒着风险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一次我是从巴黎 飞到你们这个地方，在中途还要转机，今天下午就回家了，也是在中途转机，这只不过是两三个钟头的飞行。昔日也包括今天，很多的传教士，很多神的使者们，是的确为着福音的缘故，他们是离开自己的家乡，越洋渡海，把福音从欧洲带到亚洲去。好了，我们继续的，那你们不用看了，这个经文都很熟悉了。耶稣呢就到达撒玛利亚城，当时是中午12点，那约翰就这么的记载，他说我们的主到了撒玛利亚城，在那里耶稣就走路困乏了。在第6节，他就找到一口井就坐下来。我就发觉在这里约翰有一句形容耶稣的人性，形容的非常的美好。不错，我们的主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全能的主，他是能够行伟大的神迹，他是能够呼风唤雨，他是能够使死人复活，甚至在旷野能够用5饼2鱼能够喂饱超过5000个男人。但是这里约翰怎么说呢？我们的主竟然走了半天的路，他原来跟你和我一样会怎么样？会口干的，会困乏的，累了，甚至于呢肚子也会饿。如果今天我长期一点，12点都不结束，那你们说惨了惨了，中午餐没有时间吃了，12点钟呢外国人的这个聚会要进来。因为在故事的后一段，我们就是知道是耶稣打发他的门徒去哪里，去芬兰的中国城，叫他去买点心回来给老师吃，是吧？我在法国大概有20年的时间，不瞒大家说，服侍神过了某一段的年日，传道人牧师也容易会疲倦。有时候信徒们会有一种的错觉，神的仆人牧师传道，包括你们的 Emma 传道，是应该不会累的，是应该不能患病的，是不允许有感冒，他们是应该有求必应，一个手机打过去3分钟不回答那就不行了。近代有一个名词，这个名词是这么的形容，叫做 同情心的疲乏 compassion fatigue， 疲倦的疲，困乏的乏。 Does it ring a bell？ 没有听过。今天晚上 Google 同情心的疲乏，是形容一批专业的人士，他们是在服侍人的专业行业里，包括医院的护士、医生，这里有吗？你们不用举手。包括一些的辅导员、学校的老师，也包括社会的工作者，或者是我们的主日学老师、教会的牧师、传道人等等。这些人因为他们经常需要关怀别人的需要而不断的付出，付出到一个地步，他们自己本身是耗尽，没有什么再能够施予出来，就患上这一种的病状，同情心的疲乏 compassion fatigue。 到了一个地步，是麻木了。我们在巴黎，如果你经常来，你就会发现很多乞丐在不同的街道上讨钱，是吧？讨东西吃，讨一根香烟。那我两个女儿小的时候呢，我带着他们就上学，总是在这个街角这个拐落，一个乞丐坐在那里。我们大人呢，看多了，就一只眼开一只眼闭，见怪不怪，就走了。那小女人说：“爸爸，明天不要忘记带一个苹果、一个香蕉给这个乞丐。”她知道我们家有个规矩，是不鼓励给钱的。小孩子就不会有同情心的疲乏。在我们当中有结婚不到一年的吗？哇，都是老夫老妻。老夫老妻呢，就容易变成老油条。结婚短过三年的有没有？都是 senior citizens。 这是中年的危机临到我们的教会了。一般新婚的夫妻是没有同情心的疲乏，所以昨天在粤语团契，我就说了很多不给面子的话，但是还是鼓励五年十年后的婚姻就容易一只眼开一只眼闭。他就是这样，我们这里有初信主的吗？一年不到，三年的，感谢主。一般初信主的弟兄姐妹是活人，恨不得整本的圣经一口气把它看完，是不是啊？恨不得教会呢 经常有不同的大聚会举行，恨不得把不信主的朋友家人都带来认识主，就像这个后来信了主的撒玛利亚妇人一样。这个万全告诉我，他们青少年有一个年轻小伙子17岁，来到教会之后就把3个他的朋友都带来。阿们，阿们。那么其他大部分的信了主3-5年之后，我们就随着信主的年日，我们对主的爱心信心会慢慢的冷淡。礼拜天的聚会可能是循例式机械化的来到这里是报道，连那张椅子也认得出我们是谁，永远就坐在那个椅子上。12点一到，我们就打回原形的回到自己的岗位。愿神鼓励我们，不要容易患上同情心的疲乏。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虽然他是困乏，他是有目的，他是刻意的，他是专程的，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是冒着风险，他是把自己的手机关掉，他是把他中午在中国城哪一间餐馆午餐的那个约会把它取消，他就坐在这口井的旁边。圣经说过了不久，就有一个妇人来这口井打水，耶稣看到他就主动的向他说话。耶稣说，是否可以给一杯水给我喝？这个妇人听到耶稣这么的要求，这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常自然的要求，但是这个妇人听到了，她简直是怎么样，吓坏了。她怎么说呢？她说先生，你是个老外，你为什么要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一杯水来喝呢？原来耶稣这么简单的一个要求，他是打破了，他是跨越了民族之间那道墙，犹太人与当时的撒玛利亚人是怎么样，是不来往。耶稣也打破了性别的这一道墙。原来当时犹太人的习俗，一个异性的，一个男的，不会单独的与一个女的在公共的场合是说话的。那耶稣怎么能回答？耶稣说，其实如果你知道那向你要水的是谁，是吧，反而是应该你要向我拿一杯水来喝。这个妇人更加的觉得莫名其妙，她说，你搞糊涂了，这口井又深，怎么样，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 你怎能有这个资格把一杯水给我喝呢？有时候我们也会像这个妇人那么的天真，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时候我们以为是神需要我们，所以呢我们礼拜天本来可以睡个懒觉的，但是神啊，我们给你面子，我们来敬拜你。我的小女儿曾经问过一个问题，这个小家伙他还蛮会想的，他说，爸爸，你知道为什么神喜欢我们唱歌给他听？其实他已经有答案了，他不是要问我的，他怎么回答他自己的问题？他说，其实呢，我们唱歌是帮助神去解闷，神非得听我们唱歌，要不然他不知道怎么打发他的时间。有时候来到奉献金钱，等一下会有奉献是吧？我看到里面有个奉献袋子。作为教会的牧师呢，有时候我觉得心里面有一点的不好受的感觉，当这个奉献袋传出去的时候，好像神需要我的救济，就像巴黎躺在路旁的乞丐一样。上个礼拜神没有应允我的祷告，这个礼拜我就给颜色给他看，我就悲歌。你们国有这句话吗？这是广东话 boycott， 我就抵制他。我就不奉献，我就关水龙头。甚至有时候我们认为神需要我们的金钱，因为教会有缺乏，我不施舍，我不奉献，神的家就不能继续下去。耶稣向这个妇人要一杯水，他其实告诉这个妇人，你不要搞错，如果你知道我是谁的话，不是你要给水我喝，乃是从我这里可以给你一杯凉水。每个礼拜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我们给神赏脸，不是神需要我们唱歌给他听，千万不要搞错，乃是刚好相反。如果我们知道他是谁的话，然后就到十三节，也是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这个妇人听到之后就怎么样啊？哇哇！芬兰话是怎么说？哇哇！你知道法文怎么说吗？哦啦啦，哦啦啦。那在今天芬兰这种的天气，昨天下了一点雪，今天下一点雨，来查考这一段经文是不简单，因为要明白当时耶稣跟这个妇人谈话的环境的话，水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的金贵，非常的稀罕。如果我能够今天把你们所有的会众坐上这个 Airbus 空中巴士，飞到中东那一带，好不好？你们做好了吗？好，一起的降落，搭出那个飞机的门，不可打伞，不可擦这个太阳油，不可戴帽子，不可带水。我们在这个叫露天来享受一个太阳浴，好不好？晒个那么30来分钟吧，然后再回到这段经文，我们就明白体会到原来水是那么的宝贵。我的小女儿在巴黎，每天洗澡，我跟我太太就要看时钟了。这个小姐一进去20、30分钟可以不出来了，因为水对她来讲就是那么的容易，一打开那个发洒，那个水就自然而然的，就是免费的，就站在那个发洒的前面，就是那么冲一个什么30分钟的痛快的这个洗澡。这个妇人听到有一些水是喝了怎么样永远不渴，他就说，先生，请把这杯凉水给我。怎么样，叫我永远喝了之后永远不渴。然后第二个呢，往往我们都忽略了第二段，现在打出来，要不然就问你们这个问题，我就不用每天走那么远的路，怎么样来打水。在我们当中有人以前的生活试过去打水有没有？哎，不少。芬兰就不用了，还需要吗？这里还有用井水吗？还有的，我们在加拿大还有，我父亲的家还是用井水，但是不用打了，是不是？有一个 pump， 这就自动的就上去了。打水是不好玩的，每天打水，走那么远的路。当时那个妇人可能就是这么那个瓶子，是吧？我们可以想象他一天要走多少遍来回。你们不要介意我常常问问题，一次吗？当然不够了，至少一次，但是一次是不够的。多少次？我这么的形容，一次都不能少， 一定是两次、三次或者四次。因为水是要用来喝的，用来用的，用来浇灌的，用来洗的，用来喂这个畜生来喝。一个不小心倒翻了，再回头再倒，很繁琐的事。有时候我们也会这么的想，信了耶稣呢，就怎么样？生活的难题都会得到解决的。所以我们就劝人信耶稣，你快点信耶稣吧，你妈妈的癌症就会被医好的，你明天你要办的执照就会顺利了，你的老公的脾气就会不再发了，他的心就会软过来，你这个不听话的孩子，他就会乖乖的学习了。我的妈妈是2年前离开世界回天家，她在世的时候，她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离开我们的时候是84岁。基督徒会得到癌症吗？不会。当然会了，基督徒得到癌症不会死吗？不会死的。我好像看到有人摇头啊。当然会死，我妈妈就是个好例子。那你会问我，钱牧师，那到底一个信耶稣的人得癌症跟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得癌症的分别在哪里？信耶稣的人得癌症会死去，不信耶稣的人得癌症怎么样？也会死。那我信耶稣干啥？那个分别就在这里。我妈妈知道她要快要走，但是惊讶的是，是她老人家来安慰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她心里面有一种特殊的平安。有一天他说，我们会再见的。阿们，阿们。我们信主的人有复活的盼望，死亡不是一个句号，不是一个 period， 不是那个终结，死亡只不过是一个逗号，一个 comma， 法文叫什么，一个 vigue，是暂时，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家再见你。在离开之前是那种属天的平安，是跟不信主的人是有很大的分别。我们千万不要搞错，信仰得到主的救恩不等于他就能够会帮助我们解决一切生活的难题。请问故事的最后一段，这个妇人信主了，到底第二天她还需要回到这口井打水吗？当然需要，感谢主。要多少次啊？还是照样，是不是一次都不能少， not one less。 有哪一位新的主明天不用上班的？感谢主啊！有人举手。很多人明天还要是照样上班的，你还是开车的时候呢，还会车子会有毛病的，还要堵车的，还要被挨骂的。生活还 会照样要去应付大小的难题。但是不同的在哪里？不同的信了主之后，其他的难题都变成次要的了。阿们。这个妇人信了主之后，她就把那个水桶怎么样憋在那里，飞跑的回到自己的城，告诉你，我今天找到那一位弥赛亚。我们的主向这个妇人等候，等候，一直到这个时机。传福音不能心急，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安静地坐在这口井的旁边，他打发他的门徒离开，他是专程地等候这个妇人的来临。来到这一个Golden moment， 这个妇人说，请把水给我喝。耶稣说，把你的丈夫叫来。第十六节，这是一句即使炸弹的要求。好吧，把你的老公也叫来。十七节，妇人说，我没有丈夫。她不是这样子说，我没有丈夫，不关你事，不关你事，不要再问，你没有资格问我私隐的事。但是耶稣没有放过他。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曾经有过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说这话还蛮正确的。我曾经在某一间教会分享这段经文，上回之后有一个年轻女同学来到台前想跟我谈话，她的头是低着的，她看着我好像很不好意思，他来到我的跟前，就把他的手举起来，是这样的。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原来他是想告诉我，他是曾经跟五个不同的男人有过关系。当时我看到他应该没有超过25岁，我的心脏停止5秒钟，我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从来没有想过今天我们的年轻子弟，他们对男女之间的关系是搞得那么的糟糕，糟糕是我最斯文的形容，是那么的要命，那么的没有羞耻感， 那么的可怕。我就叫这个同学坐下来，我就告诉他，我说世界上没有一样的罪是大过于我们的主耶稣不能赦免的。阿们。你们有同感吗？那讲罪讲的太多会麻木的，犯罪的次数越多，那种对罪的敏感性就会越低。当我们讲到神的赦免听得太多，也会对这种的叫做讲法越来的越迟钝。小心，这是同情心的疲乏。只要我们能够回转，没有一样的罪是我们的神不能原谅的。悔改就是 make a U-turn， 你知道你是离开神，一旦你知道，你就掉头回转到神那里，这个就是悔改，就是那么的简单。浪子知道他得罪了他的父亲，他悔改，他就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只要我们悔改，神都能赦免我们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这是我们信仰的精华，这个就是我们所要传的主耶稣的救恩。传福音不是要定人的罪，不是要证明这个人是在犯罪，传福音乃是告犯罪的人在哪里他可以有盼望，他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当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之后，圣经怎么说呢？神就能够把我们污秽的心能够洗得干净，洁白如雪。你们可以告诉我，在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比雪更白？你们还在吗？没有。但是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洁净你和我的心，比雪更白。从此不要再犯罪。整段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不是撒玛利亚的妇人，故事的主角乃是我们的主耶稣，是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是他专程坐在这个火井旁边，是他主动与这一个被人看不起、被人歧视、被人取笑的一个妇女谈话，是他把神的恩典白白的施予出来。传福音就是将一杯凉水分享给口干的人喝。刚才那三十几位的青少年都是我们的子弟，做 做父母的都知道，在物质的东西，昨天我在院里的团契都讲了，他们是比任何人都幸福，他们都有了应该生活上所有，但是看不到的一面，他们内心地里面有不同的干渴，是需要父母们有这个洞察性，洞察到知道他们内心的干渴在哪里。年轻人很多时候他们其实最需要的是父母的接纳，是父母的拥抱，是父母对他们的肯定，但是往往做爸爸做妈妈的这句话就讲得出来，所以他们就逼不得而已，就往歪不正的一面去发展。昨天我们也谈到，对结婚多年的夫妻们，往往也是结婚多年之后，我们都内心底里面多方面都已经是有干有净，我们干渴到一个地步，我们不敢告诉其他人。今天同样的，是耶稣对我们来说，来到他施恩宝座前，他就能够再次的把这一杯凉水赐给我们，滋润我们。这杯凉水就是他的恩典，喝了之后就永远不渴。这杯凉水就能够在我们内心底里面涌流出来，能够滋润在我们生活旁边的人。巴不得今天早上这段经文再一次鼓励我们学习耶稣关怀别人需要的样式。住在这个城市，有哪一个地区是我们的撒玛利亚？在我们周围的环境，有哪一位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撒玛利亚妇人？散会之后，我们的就主动去找他，告诉他在耶稣里可以得到一杯凉水，能够解我们内心底里面的干渴。愿神赐福大家。